好，我这边有稍微举一个那个是，看一下，圆觉经，圆觉经就有谈到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啊，那谈到说，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啊，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无境界、虚妄境界啊。就应当远离一切虚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他给一个原则。但这个原则，所以圆觉经它虽然也是一个圆顿法门，但讲的也是一个次第。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次第啊，我们会像刚才讲的，就是说，你众说的十二部经啊。哎，亦不免生死轮回啊！这个三界受苦，无出其时。那所以说，我们要的是那个原理，必须。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生死是现实。为何生死？它的道理也很现实。所以修的佛法也要够现实，所以避免落入经典名相的在那里遐想，那却产生不了实际感。你这样的一个学习啊，终究还是无法跳出来那一份轮回啊，下不了手。他说：“有坚持持远离心故，啊，有坚持持远离心，啊，持远离心，远离什么？”远离一切幻化虚妄，由坚持持远离之心。所以这个问题就像金刚经，就像圆觉经，都告诉你什么？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对不对？问题就要跑出一个问题来，那什么叫诸相非相？我也想知道要若见诸相非相，但我见到相就是相，我不知道它叫非相。所以佛法为了达到这一点，才开演出不同的善巧。究竟疗愈经一口点出关键问题是，我等如何见次得一路啊？他说你要持远离心，心如患者亦复远离，连这个远离心都要远离，远离为患，亦复远离。所以你看圆觉经说出多少要持远离心，这句话够了。但当我持远离心的时候，如果能弄清楚，我掉入一个远离心，我掉入远离，我本来要远离，结果是掉到心上的执着，掉到对远离的执着，有没有真远离？所以我们若见诸相非相，我们是观空相，但观到空相，有心中有没有空相的味道在？有的人观空，现出一个虚，一个空灵的境界，以为这叫一切空。请问当你感觉到一切还有空的感觉的时候，有一个意象可以抓的时候，请问它空不空？有的人讲空相，却以空相为相，还是相？我们观空的意思一直要注意，观空的意思不是进入到什么境，因为 有很多学生他们在观到最后念头一片光明，清清净净，好像了无尘垢这样。他问我说：“这是不是就是见性？”我说：“你见哪一个？什么 你现在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劲？有，是不是还是有能所？能所是不是生灭？生灭是不是有为？你见哪个心啊？所以真正的见性是怎么样？它并不是呈现某个境界，而是呈现一种智慧上的觉了，是并不是什么境都没有，而是缘已道断。为什么？你知道什么叫缘已道断吗？不是空空洞洞好清净光明的那个，而是知道原来一切法果不可得，不是有一个把一切法灭掉的一个空灵境界，这个境界是不是取到空相为相了？注意，当我们在修空观的时候，有时候怕掉到这里去，所以一路上以空相为相，一相一生，还是落入生住异灭。所以看似空相不动，却因为执相故而落入生住异灭的轮回中。再下去你也跑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如何把见透的细。所以圆觉经是不是说出这个要领？那问题你要真懂，我讲一个空也就够，你会则在空当中加油添醋，安立空相，有一种光明清净无染，那是描述，你不要掉到那里。你还有相可取，只是你执着的是空相。就像镜子到最后清净是吧，因为他把它喷白漆，之前镜子是黑黑的，他怕黑把它喷白的，结果是白了，但还是一样不能照。一个是被污垢盖的，一个是被白漆盖的，不然都盖的。所以这个见要很清净。所以说心如幻则亦复远离，因为我现在不能细讲这个，但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自己再配合诸经教去再把自己的知见给清净，好，这一下就能懂。哎，阿难都不大能懂，我怎么懂？我那不叫阿义的，对不对？不容易，但这个道理大家应该去仔细揣摩。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文字上听完，在我们内心里面不能形成一个智慧的抉择，我们只是建立很多名相，但不能成为你修行之所依。我们还是由这个道理不能形成未来修行的一个判断抉择力出来。远离为患，亦复远离，连远离心都远离啊！离远离患，亦复远离，你看层层远离。就大智论里面我们讲的那个空见射上去，怕空直空，直空的意思就是空见掉到地的意思啊。直空为了怕你直空，再射第二箭，以空破空，让第一支空箭不要坠地，不要落油。第二支箭也将落的时候，第三支空矣，就是你看远离复远离，远离复远离，是不是就是空箭对空箭，空箭再空箭，是不是这个道理？道理一样，因为我们轻易讲一个远离心，但你看不到你内心偷偷摸摸那一份懒着缠绵，对境界的爱着是习性很强。不要以为几句话就把自己看透了就放得下了，但原则一样，往这边参透下去啊。得无所离即除，得无所离。你看，其实圆觉经，像现在很多人在回谤如来藏，我说这个真的是魔啊。你看圆觉经说出多少，它的道理是不是符合大智论的看法？但你也否定，你说这样的圆觉经当初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它形成多少人依着修行的？因为它谈得非常善巧，楞严经也如此。但你一否定，众生没有方法到彼岸了，很可惜啊。得无所离，即除诸患。知患啊，就是到最后，那个 圆觉经说，知患即离，不作方便，离患即觉，亦无见次。那关键在哪里？知患即离，不作方便，离患即觉，亦无见次。关键在哪里？知歇即菩提。为什么歇能菩提？也在知觉悟。那现在问题就在我们如果知患即离，问题是我想知患即离，但知不来。所以以我等根性啊，道理知道知患即离，偏偏执患为真。那现在就是开始引导善巧，让你从执以患为真，要让他以患为真啊，知道患者为患。这就是文思修的价值。如果你所有学的不导到这样的引导，所有三藏十二部你讲再多依然是魔说。为什么？不顺法性。我们是用经典蒙蔽众生的智慧，有没有可能？有。假如你所有经典不点出这个真实意，点出众生如何由迷弃入由迷到觉的这条路，而且增长的在知见上的一种翻滚跟执着，这不是用佛法遮蔽众生？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在禅宗里面不立文字，它的用意也在此。他说岂有善心比丘诵得十二部经，犹自不免轮回啊，轮回缘啊，不免轮回缘，我也不见性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用功，但我们同时也知道有时候我们修行会很感性啊，好兴奋好感动，其实你也知道有这个因缘不错，但要不能以少为足，继续顺向解脱。否则的话，你为什么知道他这个烦恼，他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喜悦不长久？为什么不离开生灭颠倒心？生灭颠倒心可以成为助道缘，但如果只停在生灭颠倒心，终究怎么生生灭灭，乐乐还为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修行人一时好感动，你不要看到有人跟你讲哎呦他好感动你就相信他。你当一个师长看到弟子很感动的时候，你要善利用他的因缘，不要以为啊他已经见性了，呵呵，那就完了。咚，你又看到好多人啊经常跟你讲，师父我这次懂了。我说你还没，我懂了，我终于知道我的错在哪里。我说等一下再说吧。没多久哎我怎么又哭了？你看来了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所以有人修行啊，哎呀乐很乐，有点像躁郁症这样啊，行一下就很荡得很低，又是很嗨这样，一下心情很 low， 一下就很嗨，咚咚咚咚咚咚，啊那好感动，不要相信哦。以前我们讲哎呀好难得啊，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他已经到高高低低，连师长也跟着他跳来跳去，好坏难分啊，不知道何味道啊，是不是在那起伏？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一时好像懂，有时候这个懂也不是错，问题是还未稳固，就不要太相信。阿罗汉才能相信自己。所以你要知道，你之所以相信，并不是一时的感官，一时的那种感性，是因为法理上的确定。所以到最后你要知道，虽未到彼岸，却有那种即将有路归到彼岸的那一份信心。所以我们要讲说，一个修道人看到这个道理，形成了那一份坚固的信仰，不是用感性逼迫信仰，而是终于知道生死如何，解脱如何，由此处将到彼岸。所以你看，就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 在森林当中啊，惶惶恐恐啊，夜已深啊，禽兽都出来了，可是不知道何处是归处啊，很惶恐。虽然很饿啊，但很饿，想要拿嘴里有带着粮食干粮，但也不敢吃。为什么？怕坐下来吃，可能一下就被野兽啊、猛兽啊、蛇啊吞没了。所以不敢稍微休息，因为不知道路在何处，因为还在迷迷茫茫大海当中，在深山当中。突然走一走，突然从此处看到远处有灯火，虽然很遥远，但有灯火。你会什么感觉？休息一下，吃个馒头。你知道那种心情吗？人在那边，不过还危险，但至少可以稍微吃馒头，因为之前的恐怖在你不知何去何从，反复轮回不知何去何从，现在终于知道，在那里了。休息一下，只要往这边走，必到彼岸。这才叫做皈依法。所以那个皈依感觉跟我们那个自皈依佛当愿的念有了有一点皈依，可是那种决定心没有。你知道佛法的那个决定心就是说，我这个在一教经更无余道，就这条了。众生啊，难闻佛法，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竟然有幸听闻。所以下一步就是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后面这两句要从前面两句决定。人生难得，你要先知道，你不了解这一点，后面那两句跑不出来。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两个缘起你要是不知道，后面那两句是生不来的。后面两句生得出来，那是念念而已。唯有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那一份对佛法的深切体会，后来你才知道，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才会有这种味道。我知道晃，其实当面错过。所以善心即如此啊，今时人啊，讲的三无本经论，以为佛法者，愚人也啊。是吧？我们现在有时候倒过来，把世间法各方面，我们要知道，一切是顺应这个道理。假如所学的东西不能顺向依着实相缘起的话，所有都叫岔开。我有像菩提资粮论，我跟他讲就近的大圣不行，我讲他声闻缘觉不行，我跟他讲人天，再不行我就给现世报利益。为什么？实在是无能为力。我能如果一手就让他带入实相，那就最好，不行的话方便，不行再方便，不行再方便，乃至不得已只好讲人天圣。但如何从人天圣里面倒归入佛，人成即佛成，是因为他离体在里，而他次第在里头。他如何由现前去尊重而入于佛道的究竟呢？若不识得自心啊，诵得贤文书啊，都无用处，是吧？所以我们要如果站在这个点上，回头去看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心，包括我们在学佛，我们要看到几个人能在这个法上走对的。所以过去有些大德啊，他说啊，正法眼上所传无人啊，经常痛苦啊，因为 法灯将灭。啊，我们不一定像禅宗，但我们也至少一个解脱到佛法的不共义在哪里。我们能不能知道这个是亘无余道唯一正真知道的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你都不知，不要说你走到了啊。我们现在没有走到，但至少也慢慢知道这条路才是唯一道。那如果连这个都那个，只是识人牙慧照着念，可是内心里面却没有这种认知。如果说法源头尚且不清楚，后面传下去不都是越来越颠倒？所以法灯将灭，就是这个道理。好，若要密佛，直须见性。好，你看了，我们讲直须见性，我们就改一个比较普通词的，免得大家不知道见什么性。心经没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就是见性，不是吗？所以见性在哪里？五蕴处啊，五蕴缘起处啊。那五蕴要色受想色受想行识，所以天台讲说，从十八界从五蕴当中直抓心，为什么？因为五蕴不离心，所以从啊、哦、去除旧寸，是不是从粗的一直吸吸吸到最后直接观心？那心经里面谈出五蕴。后来佛法就越谈，就是五蕴里面不离心，就直接观心，就叫去持旧寸，越来越熟，说到最后，这个就是这个寸心了、啊。好，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无事无作人，对不对？好，你看，所以在四十二章经里面是不是谈？供养很多善人不如供养如何如何，供养十方佛不如供养一个什么？一个无为无助无事的道人，是不是这样？那你说那供养佛不就供养无为无助的？不是啊，供养你啊。你与其不断的供养十方佛，你为什么不直下做一个如法相应的道人？你只要当下如法相应，你的功德胜过供养十方佛，是不是？佛要的不是你那一再，那是为了方便，但真正的用意是要你能悟入。好，所以啊，无事无作人啊，你看不是讲啊，若悟前世上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你非得在那个春风秋月里面，春夏秋冬那里老，你为什么不看到它的缘起相？你如果不心不要那么啰嗦，在那里你就非得混着春啊，怎么样？你就不要夏有凉风，你非得就夏就想苦热的啊，你冬很冷，白雪嘞。那意思就那我们就往好的想，没有，他不叫你往好的想，他就是说你往坏的想，往好的想，其实都一样，你只要。无事上心头，免得你在春夏秋冬里面考虑这个，这才是人间好时节哦。你为什么不做一个贤道人？你回头去把它惹掉那么多。所以我不是自己，我常举一个例子，那个一个修，我是我自己编的，有人修行慷慨激昂，想要弘法利生，想要住持正法，然后他看到老和尚整天泡茶，他说你们这些老和尚佛教就因为你们这样衰的了、嗯、怎么可以这样，我们要对这个佛教要我们负起责任、嗯嗯、所以我不想在这里，我要好好出去寻啊参学，我要好好捍卫佛教、嗯、好好出去。出门的时候，那个只会泡茶啊，一拐一拐断手断脚的老和尚，哎呀，你真是趁愿再来的，你是佛、法门龙象，未来佛教就靠你哦。但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回来， 久出去啊、哇，开始闯了老半天，就也断手断脚，就一拐一拐回来，有点不甘愿，但也有一点不好意思，就一回来，那师傅在门口，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当初信誓旦旦，因为那时候他也比较，为什么会回来？因为他发觉之前那一套都没用，所以回来，就跟师父讲，哎呀，我这一次出去拼搏，拼了老半天，原来没用。那师父讲说，我以前跟你一样，你知道我为什么断手断脚吗？我跟你一样。那师父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我根基差，万一你趁现在来，我这样讲可能会看错你，不好意思。但我其实心里有数，你可能会跟我一样，所以你看你出门那时候我跟你讲嘛，有问题可以回来啊。但我怕轻蔑你，那时候我讲你也不想听，我想你说不定你真的趁现在来啊，佛教就靠你们了。我们不行不一定表示你不行啊，但我知道机率不大，所以我才留个后话，不是跟你讲有问题回来吗？一回来，师父你应该说啊，你让我白捧一趟断手断脚啊。他说我师父也没说啊，你师父没说，就是他师公坐在旁边在啃花生，他就过去，你为什么不跟我师父讲？师公你为什么不跟我师父讲？我师父才没跟我讲，所以一没讲，你看我断手断脚，结果那个在啃花生那一个师公他也断手断脚啊。他说正如你师父看你，我看我徒弟也一样，我们绕一圈以后我们变乖了，我们也不敢狂妄，也觉得这是一个实在是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人，看你们这种意气风发，我们只有尊重啊，哪敢阻拦，何况阻拦你也不会甩我啊。所以他跟你一样，何况我师父也没讲，结果这一个徒孙就去问师祖，你为什么没跟我师公讲？我师公就没跟我师父讲，我师父就没跟我讲，所以你看我们都断手断脚。结果那个已经睡到流口水的师祖他也断手断脚，大家都挥得去瞎闹一场才愿意甘心，结果处处寻觅就不知道老实就是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不过前后有差别，如果那时候你早点就承担起，你不用断手断脚，可是我们现在的根性就必须要断手断脚才找回找到一地方，不断的向外寻求，却不知道如何让你歇即菩提。当然不是说不承担，问题是你尚且是颠倒人，那又凭什么住持正法是吧？这是我编的啦，经典没这种东西好，我们要讲说，终若不见性，终日茫茫向外持求啊，觅佛啊，原来不得，虽无一物可得啊，若求会啊，虽无一物可得，若求会，亦须参善之事，切须苦求，令心慧解，生死是大，不得空过啊。就是说，你向外寻求，原无可得，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但问题，真知道，话讲出来没几句啊。但可是我们不是讲说三岁小孩可以，到八十老翁他还是不行的，所以如何会像这个道理啊？所以需要参善之事，切须苦求。为什么苦求？ 轻易就以为是，那就是这样，以为可以的，一出去就断手断脚了。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当然遇到善知识也难了，但你如果心存，你想一个法，尤其是像佛法这样，必须能直下承担，看得清楚，而且是背离你原来向外攀缘的心，是一个很大的翻转。一个是如何舍离自己的颠倒，和一个用心求外，是一个内一个外，一个求一个舍，一个是迷，一个是觉。你说你一下能懂？如果不是因缘具足，有这份真想参学之心啊，谁会跟你讲？因为讲了你也听不懂。为什么？你烦恼够重，攀缘心重啊，这也要那也要，你不是那个料子。你那你是不是料子，就看你求的状况怎么样了、啊。看不到那一份为法因重之心，你如果没有那个因重心，你如何放得下你现有的执着？那不是善知识另拔，而是看不到你能不能，你是不是具足承担这个法的资格。因为你连向道都无心，何况你连求道之心，但不还不能不惜生命求道，就算跟你讲以诸多懒浊，又如何能见到，又能见性呢？对，所以说见性很简单，道理说完了，执着还不是执着啊？懂了，我们讲说水，我喝水解渴，我懂了，喝啊，没喝都不会。你可以知道喝水解渴，这个我们早就懂了，但就算你懂，只要不喝水都渴，你的道理可以懂了，要不是如说行，不是真懂。好，令心慧解啊，慧解生死大事，不得空果，自狂无益啊！纵有珍宝如山，眷属如恒河沙，开眼即见，何言还见魔？闭上眼什么也不是。所以这一点要不看得清楚啊，你就继续做梦好了。哎，就像那个魔啊，我们现在修行很有意思啊，你功夫重要，我只要魔如果视线给你一个一亿两亿十亿百亿，你大概道心就没了。那结果十亿百亿我们拿去没有借你看，让你只坏你的道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带走，那就白白被他骗了，他什么都没得到，道业就没了，对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这一份出家修道就忘了。你要知道我们这一条路里面，以我们的根性，魔都不大需要出手就可以让你颠倒，是吧？我们现在很掂量自己哪些境界出来就会起颠倒的，你就可知道。所以魔大概不大需要，他就派个小喽啰就可以了，甚至有时候不用，你自己就搞欢了，他也不用派人来。所以有我们讲说，哎呀，会有魔障。我就讲，你不是那个会有魔障的料子啊。我开玩笑，哎呀，这样修会有魔。我说你也太看重你自己了，魔很忙的嘞。你这种他才不会找他们，你根本就是魔，他也懒得找你。唯有那个有冲天之志想出离的那个魔才找啊，找你干嘛？你就在他家闹的，你还毛？你也把，就哎呀，我会魔障。我说你没那么伟大啊，魔障还伟大？对啊，你不是那个料子，魔不会找你，你放心了。有的人讲说魔障，开玩笑，你还没有魔也看人挑了魔，哎，那在哎呀修，反正他当作你在开玩笑，他根本不理你。他看你发愿就像吹泡泡，哇，好漂亮，五彩缤纷，那没多久，爆。他就看到你不断发愿，看到像泡沫一样，好漂亮啊，讲得很好听，从来没有会多远。第一个不真实，这种人难有出离之因缘啊，所以 不虚魔了。好，这个纵有珍宝如山，其实闭了眼什么也没有，故知有为之法如梦幻等。哎，那你看修道人这一关先判清楚，那么这一关其实还没说啊，眷属关亦大关啊，明文立扬是一大关。好，这一关大不大？这一关也小。嗯，你们都还没看到更细的关呢。我说修行最怕是什么？真用功的人，真用功人用功到真，我讲真用功不是妄想那个等级太低，我们就不讨论这个，我们讲真用功的持戒修定都非常好，但因为他的眼光不够细，他用尽他很诚恳的观察自己，也真没过失。旁边的就不用说了，因为旁边的人认知比较少，所以只有看到你的清净而已，所以别人赞叹你清净，而你呢也不是狂妄，而真的仔细思考，还真没过失，然后这条路就卡在那里。为什么他没看到过失？因为他那个过滤网，那网很大，他那个过滤网啊五公分的，所以他看不到四公分的。那外面为什么看不到？因为外面是十公分的，几乎拦不住任何烦恼。那你是比较好，你是很用功，所以你是五公分的，但那个四公分以下的烦恼看得到吗？想看都看不到，因为你笨啊，你怎么修都修到自己很清净，为什么？眼光太粗啊。你要不增长你的知见，把那个网孔再缩小，那么烦恼一到四的都串进去了。你在不断修行当中，却看不到点点滴滴念念当中都在滋长我所啊，这时候怎么办？旁边也没善知识，对不对？旁边只有赞叹你的，而你真的也用功非常好。哎，这个就看你的，这叫业障。你看，这叫业障呢？什么业障？没善知识，旁边都是旁边也不是坏人，都是拥护你，而且真的认为你是清净，而你也不是，那你也真用功，但是业障。为什么业障？就偏偏智慧不够，看不到。这时候怎么办？就让病来磨咯，让烦恼来磨，这才知道你跨不过去。所以有时候善知识没有，到最后善知识就是烦恼，烦恼是可能是到最后只好以毒攻毒了，从烦恼才看到自己那么不堪。顺境你还自以为是，逆境打得到呢，尤其一口气让你病到底，你才知道你到底行不行。所以我常讲啊，有福报的提早倒霉，才来得及觉悟反省，或者到一条路自以为是走到最后走死了。好，若不及寻思啊，空过一生啊，哎，然即佛性自由，若不因思，终不明了啊。谁告诉你下手处？谁告诉你佛法根源所依处？所以我们不断在经教里面寻寻觅觅，就是前面所讲的啊，你不过就是诵经得聪明，持戒得升天，布施得福报，你就只有做这些啊。你当初信誓旦旦的想要出离的话，当然门都没有，为什么没那个因，怎么会有那个果？你连解脱的关键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实论的话，请问有多少人能好好详详细细的把四谛说清楚？是吧？这就是道理。我们还算有福报，我们在学习。你到内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路，这个路是如是因如是果的一条解脱道。好， 这个心当然这样的认知大概有，但是不是那么样的实在，就看个人有所差别的。好，不因失物者，万中稀有啊！若自己以缘会啊，何得圣人意啊？即不用参善之事，若可以的话，可以。啊，自己能因为这种善根过去啊，可以万中稀有啊，这个自己能从这个道理当中切入。啊，但这个他讲说万中稀有啊，此即是生而知之之圣贤呢，圣学也，就是说他这个是宿世善根来的。但这个如何判断呢？有的人讲说，哎，我这个大概是宿世善根，嗯，我是如何如何，因为没关系，也不用把自己否定掉。但这个的话，到底自己悟不悟，你可以凭空想象，那你最好把你体会的东西贴到现实看看。你可以讲得空，但看你看可爱镜跳得出来跳不出来，你就这样看就好了。所有的现实就是你的最好的检证标准，是吧？那我或许有一点功德上跨不出来，那也可以，但你就少分功德就说少分，你不要把少分说成全分。对，所以我们这一条路里面，一个道人始终不能离开这种自觉自我反省，如果离开这个就不叫道人了。啊，我们就会像我们做临终关怀，看到很多居士啊、大德啦、啊、出家众啦、啊、修学佛法这样几十年走到最后颠倒，是不是看到很多？有啊，在佛教界地位很高，走到最后何等不堪，看也看多了，只是不说而已。以此为戒，以此为鉴啊，这一生里面认得你一时风光，老实讲生死还是等着你的，刹那之间所有所努力的化为乌有，什么也带不走。所以这样的一个学道之心啊，在禅宗里面他一直都反复反复在提醒的，哎，他一直要你会到这个最究竟的地方啊，他不要你 迷失了这个眼目。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引导人，包括我在，也许以后我们也在教学，但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知道不要因为你的教学而什么混乱了人天眼目，别人是世间法混乱眼目，我们是因为用佛法把人家混乱的，那不是更过失吗？啊，若为误解，须勤苦参学啊，勤苦参学，因教方得悟。所以他有没有否定教？没有，啊，没有否定教，是在这个教当中啊，方得悟啊。若为悟了，不邪易得。嗯，啊，不同迷人，不能啊分别照白啊，啊啊！但总之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切近去处。就像我们刚才念的，就是说，知幻即理，知啊，你也这么一个简单，知幻即理，好，啊，不做方便，离幻即觉。你看就是像楞严经一样歇即菩提，问题不知如何知，不知如何照，因为那个药也没出来。所以说我直下修禅宗也可以，但问题你如果不行，我不是学什么，我不管学教学宗，我就学那个如何知，我只学如何知，我也不管我是什么宗啊什么教，我只学如何知，就是这个达摩祖师的心意在此啊，啊，不同迷人，不能分别照白啊，啊，望眼先佛次啊，啊，谤佛技法，啊，就是说，你以为你在说佛说，佛说都被给你讲成魔说。你看《楞严经》里面那个阿难不是讲说心生种种法生是啊，他引的也是佛经，但偏偏解错了。他在心生种种法身当中，他就觉得有法有心， 但讲心生种种法生，其实告诉我就是无法无心，但弄住有法有心。所以谤佛技法啊，如是等类说法如语，尽是摩说啊。所以我们讲说，虽无心谤佛，但不能利益究竟实相，是不是？我之前也在跟我们一些注重在讲，像我们也是这样，也大概免不了我们会说法误导众生，大概这一条菩萨道啊，我想你就认了，一定会有了。但不要因为你可能会误导众生而退失菩提，只要你好好怎么样，好好如实，好好说法，自行化它，你要从这里慢慢自我学习，要懂得反省检讨。你想要远离这个过失不可能，你怕过失而不做，你也无法累积菩提之量。所以怎么样，在做当中应该不断的如实相应，而时时反省检讨，菩萨道必须要如此。所以我们讲说，一个法师成啊，也要度悟了不少众生啊。为什么？所以我讲说，你就算有心引经据典又如何？你看错，你没有坏心啊，坏心的我们不管。我们现在不讨论那个恶心的哈，故意扭曲的那个因果自己负。我们现在是要跟一个那个很因重心、很恳切心、引经据典把人家讲错的那一种的。这我又不是故意的，过失也有，过失杀人还是要管的。你说那这谁敢说？就看你敢不敢勇取菩提。我敢说，但我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必须要谨慎再谨慎，我必须要如说行，我必须如实作意，如实信解，我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要求自己。我知道我不足，但我也只有这条路才能不断增上，都是这样的。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我怎么教了老半天自己变魔王啊？不是，我当初我想要主持正法，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魔王？我知道，就像我们有些临终的啊，临终的时候，那个出家人临终，眷属极为执着呢。这时候因为已经要进去了，要进去急救了。要明明不能急救啊，医生说不行啊，家人坚持急救，这么一急救可能会扰乱到人的心啊。但家人坚持，连道场都没办法去挡。这时候怎么办？我打电话，来用电话，我就讲，你家人是爱你的，你家人不是魔，但目前的这种作用跟魔无异。但他们不是魔，他们对你的爱你要感恩，但他们现前的作用与魔无异。那我们是不是，我不是有心为魔，但偏偏我所说的法却与魔无差别，是不是这样？很有意思啊。迷人任他指挥，不觉堕生死海啊！但是不见性人，妄称是佛。此等众生是大罪人，狂他一切众生，令入魔界。所以我们现在一路上谈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谈的是不是也是一个禅宗，也是祖师大德一开始点的那个核心处，也是诸经诸教所一再共同会通的关键处，是不是？那我们把这个目标给确定，个人有多少能耐，能直下承担的直下承担，不能直下承担的老实渐次不断渐次修上来，但不能遗失这个目标，不能遗失这个心法啊！ 这若不见性，说得十二部经教，尽是魔说。那阿含经也是这样说的、啊、如果这个经典你不懂得用，就好像空手抓蛇，经典变成蛇，你不善用经典的道理，然后再诵经持以经典，就像空手抓蛇，会被蛇咬。不是只要诵经，诵经还会被蛇咬、哦、怎么讲成这样，就是这样啊。说得十二部经教，尽是魔说，是吧？好，魔家眷属不是佛家弟子，既不变照白，平和免生死。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的这个见性，见性，大家如果一下子啊，刚才谈见性啊，不要避免到模模糊糊一直在往心中去找什么性。好，你如果往这样走，即便你谈的是佛教的禅宗的不利文字，依然是魔。为什么？你在心中早有一个性，不是它就是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的这个见性，对。所以我们今天能说它不可得，正因为它缘起，因为它缘起，我才能说它不可得，是吧？所以我此身心本自因缘生故，所以它不可得。依众生颠倒迷失，才造作森罗万象、山河大地、十法界相出来。所以造作的十法界其实一一法不可得，所以不可得却能展现种种缘起差别，是不是这样？那所以关键是不是在这个心？在这个心啊。所以啊，若见性即是佛，不见性即是众生。若离众生性，别有佛性可得者啊。若离开众生性，别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处？今在何处？好，所以我们现在讲说，离众生性，别有佛性，那不就是我们刚那个中论里我们早上念的，如来性即是一切世间性，如他的偈颂讲。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从世间无性当中体会如来性。为什么？如来之为如来，就在众世间缘起当中知其不可得，这叫如来性，是不是？五蕴是不是佛？如果五蕴是佛，那我也有五蕴，那我是佛。如果离开五蕴有佛，看也看不到，那佛在哪里？佛是在无蕴当中觉悟才叫佛。所以你看啊，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果你了解世间的因缘无自性，这叫如来性。所以若能见缘起见法，是不是就见如来？道理不都这样吗？你看这么一部到处头痛，所以你看我们听完一部经，是不是也省事多了？把之前所学的全部把它纳回来，一口气解决。那到时候要不要记？不要管它，反正借到的还是也会跑出来。我这段你要记，世间够苦了，还读那么多经，是吧？啊、哦，对吧？你要读这个，要读啊，这个已经在佛门，世间已经够虐待的，佛门以后，我们进了佛门还不断的，我是这样熬过来的、啊。以后你要这样学，师父你熬过来有用吗？我是没什么用了，不过我师父说这样有用了，所以我逼你这样用，反正没用加没用，到最后大家也没用。那就是媳妇熬成婆，再由婆来虐待新的媳妇。问题，你学到这样都没感觉，你还用这种方法教人啊？那什么经典是没错的、啊、问题，那可见你解读经典有问题啊。我则是苦苦在佛门当中得不到一点甘露味。好，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